迈克尔·罗奇先生，他身在商界，实修清净行，特别是他具有高人一等的智慧，将《金刚经》融会贯通，运用万法潜能发挥在商场的经营上。许多人为了赚取金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失去了身心的健康和快乐。这样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关注主持人蓝天带来的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
歌剧院。沙先生是一个耆那教徒，耆那教是古印度的一种古老信仰，在2000多年前与佛教同在一个时期诞生。我们曾在静谧的傍晚一起坐在沙先生住所附近寺庙的沁凉地板上。那寺庙是一座造型简单但结构精美的石造建筑，它在孟买的悠扰喧闹之中寻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安身立命。在幽暗凉爽的内部圣堂之中，耆那教教士在神坛前静静地移动着，在神面前点燃的小小红色油灯照亮了他们的脸庞。身着轻柔丝质服饰的妇女默默无声地进入寺院，带着敬畏之心碰触地面，然后静静地坐着祈祷。当孩子们经过一尊尊的雕塑之前，他们轻声耳语，仰望着一千尊圣者的雕塑。商人在通往寺院的阶梯之处放下公文包，脱下鞋子，怀着虔诚之心抵达寺院大门，步入寺院，然后坐下，静静地和摩诃毗罗交流。在寺院之中，你可以全神贯注地坐着，在那里你可以完全忘记时间，忘去今夕何夕，忘了何时起身回家，忘了当天上笔的交易，忘了歌剧院。歌剧院代表印度的钻石业界，大约有50人在泥造砖的家中以及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办公室大楼之中辛勤地切割琢磨占全世界大多数的钻石，以供应美国、欧洲、中东以及日本的客户。事实上，歌剧院只有2栋破旧不堪濒临倒闭的老旧建筑，其中一栋有16层，另一栋有25层。之所以把它们命名为歌剧院，灵感来自于它们所在的位置附近，也就是孟买市中心，有一座老旧斑驳的歌剧院。要造访这2栋建筑，还得花费一番功夫。通常你得驾着一辆老爷车，驶入人山人海的停车场。一大群新进的钻石交易工作人员互相大声地讨价还价，手中挥舞着只装了几颗小钻石的破旧纸袋。出价的人面对彼此，用代表最高成交价格的手势比划着。你必须突破人潮，把车驶入停车场。停车还算小事一桩，接下来你得搭上今天唯一能够搭乘乘客的一部旧电梯，然后你得打开古色古香的印度大锁，通过电子探测仪以及精密的声音感应器的探测，才能登堂入室。钻石的旅程，在这里原本破旧不堪的面貌完全改观。在较大的办公室中，地板铺了大理石，墙上铺了大理石，浴室里全是大理石， 还有从比利时的分公司运送回来摆放在大理石台座上巧夺天工的雕刻名作。马桶上的装置似乎是镀金的，而马桶本身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它保留了西式马桶座，并在马桶座旁边多做了一对瓷质的翅膀。如此一来，人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攀上马桶座，用印度旧有的方式蹲伏其上如厕。在由内反锁的门后边是一间间安静有空调设备的房间，在每一个房间之中坐着一长排一长排年轻的印度小姐，她们穿着流传了数千年的印度妇女传统服饰纱丽服，她们静静地坐在发出柔和银光具有特定波长的灯光之下，在她们每个人面前放着一堆大约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那一双双从纱丽服伸出的手上握着尖端精密细致的镊子，从一堆钻石中夹起一颗放在用另一只手紧贴着他们眼睛的珠宝高倍放大镜之前，然后轻抛钻石，以优美的弧度越过一叠白色便条纸帛，落在五种不同的钻石小堆之中。这五种不同的钻石堆代表了不同的钻石等级及价格。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佛音有约。在下一讲当中，我们给您推出的是和尚遇到钻石的第四节，金刚经的缘起二。
您收听到的是佛音有约广播，欢迎关注佛音大家唱公众微信，我们的公众号是佛音大家唱全拼，期待您的参与。